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月28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先为您介绍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无神论的中共为什么需要人发誓，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将与您分享精神疾病的爸爸正常了。好，听众朋友，下面是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要讲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2个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5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2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呢？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 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十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屈星被网判8年，遗憾未能救了公诉人和审判长；陕西武功县赵希娟被网判7年，劫持入狱；天津市78岁法轮功学员刘志梅被非法开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成都市法轮功学员屈星因粘贴了法轮功真相不干胶，遭到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于2021年6月7号被警察绑架，2023年2月15号被成都市高新区法院非法判刑8年，非法罚款3万元。面对这些网判，屈星说，可惜没能救了公诉人和审判长。现年34岁的屈星原本一心想出家寻法，他信仰过释迦牟尼、阿弥陀佛，也去过西藏要学藏密。就当他在尼泊尔苦苦寻找高人时，他找到了佛家修炼大法法轮大法。在阅读了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后，屈星决定一心修炼法轮大法。随后他立即回国，途经成都时觉得成都挺好，随遇而安，租了房子住下来。2021年6月8号，屈星被成都肖家河派出所警察绑架。2022年3月份，高新区检察院检察官李国栋告诉屈星的母亲徐艳平，诬告屈星的案子已经交到法院。徐艳平于6月20号上午到高新区法院联系到承办法官谢刚，当面提交亲友辩护的材料。在见面短短几分钟内，谢刚3次口出恶言，拒接辩护材料。高新区法院在2月15号下午对屈星非法庭审，直接剥夺了屈母的辩护权，亲友旁听权也被剥夺，只放律师一人进入法院。而律师虽然进去了，却不让其说话。非法庭审进行了3个小时，屈星非常淡定，他在庭上讲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伪案。律师说屈星的心态很好。面对胁迫，8年刑期，3万罚金，屈星说，可惜没能救了公诉人和审判长。据明慧网报道，陕西咸阳市武功县法轮功学员赵希娟与丈夫王平创在西安遭绑架，并被非法关押诬告。
2021年12月16号被雁塔区法院分别网判7年、9年，共勒索50000罚金。两人上诉，被西安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赵希娟2023年元月被劫持到西安女子监狱，王平创已经于2022年9月26号被劫持到渭南监狱。2020年5月25号，赵希娟与丈夫王平创为避免世人遭受瘟疫肆虐，骑电动车粘贴救人良方法轮大法好，遭不明真相的人举报。6月5号，夫妻俩遭西安市周至县公安局四屯派出所和长安区郭渡镇派出所绑架抄家，被非法关押在西安市三窑看守所。6月24号，王平创、赵希娟被长安区检察院非法批捕。10月20号被雁塔区检察院检察官徐伟非法提起公诉。12月4号被雁塔区法院非法庭审。王平创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他说，法轮功能改变人心，使人道德回升，叫人做一个好人，做事首先考虑别人。2021年12月16号，雁塔区法院法官杨林下达枉法判决，王平创被冤判9年，勒索罚金30000元，赵希娟被冤判7年，勒索罚金20000元。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市河西区78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志梅2023年2月6号被非法开庭，她丈夫出庭为她辩护，法官只许公诉人讲话，而限制她丈夫的发言，辩护不到一半就被剥夺了继续为妻子辩护的正当权利。2022年7月22号，刘志梅在银河广场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受谎言毒害的人举报，遭广场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搜身抄家。后来警察又多次非法传唤他。8月25号，刘志梅又遭检察院传唤讯问。12月5号，派出所又传唤他，并把他送到法院进行登记，并将检察院的起诉书转交给了刘志梅。刘志梅一家五口都修炼法轮功。她和丈夫王润祥、儿子王海峰和儿媳妇女儿王海燕，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刘志梅一家五口都遭受了中共的残酷迫害。刘志梅因粘贴真相资料被绑架数十次，最长的一次4个多月，非法刑讯逼供，有一次被抽了5管血，也不告知要干什么用。丈夫王润祥也因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数次被绑架关押，最长一次6个多月。儿子王海峰被非法劳教3年3个月，还有数次被非法关押。一次儿媳妇和女儿王海燕一起被绑架。当时儿媳妇和女儿王海燕都有不满周岁的孩子在家，也都随同母亲一起被带走。警察2天不给孩子们的母亲吃饭，母亲不吃饭就没有奶水，饿得两个孩子哇哇的大哭。王海燕被非法关押2次，非法判刑4年3个月，在狱中被灌不明药物，致使精神受损，出狱后神情痴呆，2-3个月后就精神失常，直到现在仍没有完全康复。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台湾演出，票房火热，各界迎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结束在韩国的巡回演出后，移师台湾，
将于2023年2月24号至4月2号在苗栗、高雄、台南、彰化、台北五个城市为台湾观众带来32场全新节目的演出，预计将有近4万名观众有机会领赏神韵精彩绝伦的表演。这是神韵艺术团第15度莅临台湾巡回演出。在神韵演出开演前，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堃、考试院长黄荣村等近70位中央政府官员与各级地方政要相继发出褒奖贺词，迎接神韵，并赞赏神韵展现的内蕴充满智慧、包容与希望，在全球疫情下对人们心灵的升华与启迪深具意义。神韵在台湾的票房红火，很多场次的门票已售罄。2月24号，神韵艺术团在首站苗栗苗北艺文中心展开3天4场演出，最终一票难求。连续获得多届最佳台语男歌手、最佳台语专辑奖得主的台语金曲歌王荒山亮终于圆梦，观赏了神韵在苗北艺文中心的首场演出。他说，神韵舞台让我启发很多灵感，艺术家与 3D 动态天幕互动，东方乐器与西乐天衣无缝的结合很有创意，令我非常佩服。荒山亮还表示，两位声乐家的歌声震撼人心，透过演唱的方式传达很特别的讯息，神韵演出提升了人类平和的正面能量。25号中午，观赏了神韵第二场演出的苗栗妇产科主任医师沈国寿高度推崇神韵，致敬神韵艺术总监，并说神韵之美已经成为民众心灵依托。沈国寿医师赞神韵演员，他们的功夫让我惊叹，最主要他们脸上所带出来的那种笑容还有那种美感，它是一个神圣的工作，跟一般的表演者完全不一样，因为它是一个神的工作。2月25号晚间，国际福伦社3501地区年度总监、台湾新竹惠民医院院长谢奇文观赏了神韵在苗北艺文中心的第三场演出。他说，我久仰很久了，神韵的节目演绎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这种艺术的传承需要大力支持和推动，这是一场很完美了不起的演出，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再次欣赏。我将在我的生活圈内跟朋友传达，神韵是这么好的一台节目，一定要来观赏。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905万。
请听时事评论，中国不等于中共的 N 个理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6日。中共70多年来，恶意混淆祖国、中共国、中国、中共这些基本概念，导致大量的中国人对祖国和中共国不分，中国和中共不分。下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中国和中共到底有什么不同。首先，中国和中共的内涵完全不同。中国又称神州，是一个疆域版图、语言文化、人种人口及其历代统治者完备的东方国度。中国是一个地域的概念，并且是有着5000年神传文化的一个源远流长的悠悠大国。神话故事无计其数，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伏羲画卦、天人合一、道尊德贵、太公封神、八仙过海、唐僧西游、善恶有报、天堂地狱、转生轮回、积德损德、人命天定、谶语预言、搜神志异、阴阳风水、手相面相、八字婚配、黄道吉日等等。这些历史元素和文化元素共同架构起中华文化的底蕴。 而中共是怎么回事呢？它只是一个执政党，是一个机构。它从1949年开始强行霸占统治中国这块土地。这个执政党的鼻祖是马克思。据大纪元史实介绍，马克思实际上是个魔鬼撒旦教徒，中共的执政理念是基于马克思信奉的魔鬼撒旦教。换句话说，中共是一切真正信仰的天敌。再如，中国神传文化和中共统治的文化内涵完全不同。在中国神传文化中，历来讲究有神的，拜神礼佛，齐天祭地，天人合一，道士儒三教交相辉映，相互融合。佛家的善，道家的真，是指导人修行出世的。儒家的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是中国人的道德规范与做人准则。中国人讲究中庸，提倡和为贵。而中共统治文化以马克思的魔鬼撒旦论为指导，谤神灭佛，战天斗地，宣扬人定胜天，汇集邪骗煽斗抢痞贱灭控九大邪恶基因于一炉，否定普世价值，扼杀人性，主张共产共妻等等邪恶文化，并且把斗争作为自己的哲学原则。所以中共统治中国70多年，所有的政策都是围绕着诋毁中国人思想中信神的理念。无论其政策披着怎样的外衣，如文革中中共拼命诋毁铲除宗教，拆毁寺庙，捣毁佛像，焚毁佛经，强迫僧尼还俗。再如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佛法等等。中共第一任党魁毛泽东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什么是斗？就是杀人啊。仅文革就斗死近1000万人。我们常说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民族的精神家园。中共来了，他通过70多年的大大小小70多次运动，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腰斩了中华民族的血脉，毁坏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几十年党文化一言堂的毒害，潜移默化中，中国人的头脑里被移植进邪恶的党文化。中共党徒只是中共执政党的工具，但是他们还是中国人。70多年的中共党文化的洗脑，以至于很多中国人抛弃了自己的真正祖宗，转头拜倒在马克思魔鬼撒旦控制的共产党脚下，认中共为祖宗，向党发出毒誓，要为其奋斗终生。中共头领毛、周、邓等等众多高层都说过死后去见马克思。70多年，中共害怕中国人民找回自己的真正祖宗，所以文革中包括炎帝、孔子在内的中华列祖列宗、古圣先贤、忠臣良将的陵墓被中共掀了个底儿朝天，而且真正达到了挫骨扬灰、鞭尸泄愤的歇斯底里。历史上蒙元灭宋，孔庙无损，满清入关，孔庙依然无损，侵华日军都与孔陵相安无事，却怎么也躲不过中共文革生死劫。祖坟被挖，奇耻大辱，其辱之重有如淫母，有如弑父。中共却要中国人高唱什么党啊，亲爱的妈妈，实属流氓至极。那么这样一个祸国殃民的执政党中共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据大纪元奇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介绍，共产主义幽灵是想通过主宰操控中共，以反天反地反人的血腥暴政 从而否定神的存在，企图达到毁灭人类的目的。中共反天、反地、反人，天怒人怨，恶贯满盈，天必灭之。2002年6月，贵州省平塘县发现一块藏字石，引起轰动。中共新华网、央视等100多家媒体都对此事做了报道，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内的三批科学家对藏字石科学鉴定的一致结论是，未发现任何人工痕迹，纯属天然，巨石形成于 2.7 亿年前，大约500年前一分为二，在断面上凸显出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可见中共已被上天判处死刑，覆灭为期不远。中共遭到最后天成覆灭时，所有没有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都将面临给中共陪葬的下场。截止到2022年8月，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已经超过4亿人，还未三退的中国人应该赶快退出中共各级组织，以保平安，做华夏儿女，不做马列子孙。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胆尘封的评论文章《中国不等于中共的13个理由》。
请听时事评论，无神论的中共为什么需要人发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6日。中国人都知道，加入中共的党团队时，中共都要求加入者一定要对他宣誓，永远献身，永远跟随等等。中共号称自己是无神论者，那为什么还要对他宣誓呢？其实中共是有信仰的，我们知道中共的鼻祖是马克思，而马克思是一个虔诚的魔鬼撒旦的忠实信徒。根据西方马克思研究者所开办的马克思网站所刊登的内容，马克思在年轻时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父亲是律师，家境很好。后来马克思受到了撒旦教的影响，成为撒旦教的信徒，直至生命的结束。所以中共的鼻祖是信仰魔鬼撒旦的，也就是说中共的本质是邪教，其背后是魔鬼邪灵。什么是撒旦教？撒旦教是一个早在马克思之前几百年就已经出现的秘密邪教，教内流行乱伦、群交、酗酒、纵欲等，教义核心就是要祸乱人类的道德，加速人类的败坏，从而达到毁灭人类的目的。所以撒旦教恰恰是与人类历史上一切正教对抗的邪教。在撒旦教中有这样一个传说，谁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撒旦邪魔，那么撒旦邪魔就可以使他得到一切欲望的满足。马克思遵循这一旨意，痴迷地把自己交给魔鬼撒旦，成为撒旦祸乱人间的执行者，从而达到满足自己的畸形私欲。那么马克思共产党为什么讲无神论呢？因为人类信仰正神就会有道德底线，相反如果不信有神，那么人的道德就容易崩溃，就会对神佛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仇恨。这样看来，无神论能够给魔鬼打开占领人类的大门，又恰恰隐藏了魔鬼自身的踪影，还能够使人不自觉地仇恨神佛，这就是马克思共产党讲无神论的原因。这样也就不难解释共产党为什么逼着加入者一定要宣誓永远献身， 永远跟随，因为宣誓后这个生命就被魔鬼撒旦接手了，那么这个邪魔就可以永远占有那个人的灵魂，从而支配着这个生命，他会让这个生命发狂发疯，没有终点。所以中华儿女要尽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样可以摆脱魔鬼撒旦的纠缠和控制，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无神论的中共为什么需要人发誓》。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将与您分享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5年时间里有不到20000例器官移植，5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5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0000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0000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5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 Sheba 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1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2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 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除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爸爸在犯病的时候，眼神像冰冷的刀，疯了一样的打妈妈。妈妈喝过几次农药。今天的修炼故事是，精神疾病的爸爸正常了。
我出生于农村，爸爸是个内向少言的人。爸爸因为在染布厂工作，长期接触有毒染料，后来精神出现了一些问题，变得好吃懒做，还爱骂人。爸爸犯病时就会暴怒，命令人乱骂人和打人，一点小事就可惹得他发怒。爸爸犯病时眼神是恶狠狠的冰冷，我一般不敢和他对视，是看了就直打寒战的那种恐惧。爸爸身体很有力气，打起我妈妈来就像疯了一样，有时直接抓着头发把妈妈往墙上撞，把妈妈的头发拽得一把一把的掉。当时我和妹妹都还小，就哭着喊着 叫村里的其他长辈邻居去我家拉架救妈妈。有好几次妈妈想要离婚，回娘家好多次了，后来都因为不忍心我们兄妹弱小可怜，又被爸爸接了回来。妈妈也喝过几次农药，有一次我就在身边。那天妈妈从田地里回来，看着像是刚哭过一样，然后直接去我奶奶家的窗台上拿着一瓶敌敌畏喝了下去。我当时在院子里玩，看着妈妈突然倒地，我跑过去了，问妈妈怎么了。妈妈说，没事，你以后要照顾好妹妹。我知道妈妈喝药药死了，就大哭起来，赶紧跑到前院的一个长辈家，告诉我三奶奶，我妈喝药了，快来呀。回来时就看见我妈妈躺在地上口吐白沫，然后又来了几个邻居给她灌肥皂水让其呕吐。当时院子里都是人，我只是在旁边哭。后来我妈被送到了医院，抢救了回来。从小到大我就恨自己的爸爸，痛恨生在这个家庭，因此也变得不爱说话。我和爸爸一年都未必好好说过几句话，有时候去赶集或者在村里走，我都要与爸爸保持两三米的距离，生怕别人知道我是他儿子。由于对爸爸的恐惧以及对妈妈遭受苦难的同情，我成了倔强、内向而自卑的人。爸爸也被送到精神病院治疗过很多次，家里的钱都被耗光了。后来妈妈去大城市给一个亲戚打工赚钱，只有农忙或过年才能回来。我刚上大学那年腊月28下大雪，爸爸又犯病了，开始打妈妈，拽着妈妈的头发从屋里打到院子外面。爸爸像疯了一样，我无法制止，情急之下我找了一根有手腕那么粗的棍子打了爸爸的胳膊。他还不松手，我愤怒的就照着他的后背夯了一下，棍子竟然断成了两半，爸爸这才松手。他痛着捂着后背，我以为他要回过头来打我，结果他看了我一下，慢慢走回屋里了。妈妈在院子外面一直啜泣，说要离婚，再也不这样过活了。交代给我和妹妹一些事情后，自己背着包一瘸一拐趁着夜色走了。我和妹妹站在村口，看着妈妈在风雪中离去的背影，妹妹在哭泣，我却哭不出声来，只静静地流着泪，因为我既希望妈妈留下，又希望她离开这个家。后来妈妈就再也没有回家，一直在外面挣钱供我们上学。开朗的妈妈一走，家里就没有亲戚来走动了，大家都怕惹怒爸爸，所以妈妈离开以后对我影响很大。以后家里的各种事情都需要我管，每次家里有啥事情我都要从外地坐火车回来处理，遇到困难我也没有人可以商量，所有的责任都压在了我身上，这让我感觉心很累。过去那十多年来，每逢新年一般是妹妹去找妈妈过年，我回家陪爸爸过年，但我和爸爸基本上不说话，爸爸的任何命令的话语我都会装作没听见，目的就是不想让他顺心如愿。回家过年晚上我也不敢睡在家里，都是睡在邻居家，因为怕爸爸伤害我。我对爸爸充满着恐惧，而每每想起和漂泊在外的妈妈一年也见不了几回，我对爸爸也充满了怨恨。我心里想着，是你把妈妈打走的，家全被你毁了，你死了才好呢。 也不用再连累我了。2017年，我从大学毕业，急于赚钱的我在金融风暴中，我不但把妈妈前些年攒的钱都亏了进去，还另外欠银行几十万。后来我因故进了看守所几十天，在看守所我遇到了一位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他跟我讲了法轮功的真相。由于他的那种真诚的善良感动了我，让我醒悟到，原来人应该善良，并有良知的活着。我也开始走入大法修炼了。修炼一段时间，我已经读了很多遍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我的性格变得开朗了，而且我对爸爸极端的看法也逐渐的改变了。有一天，姑姑给我打电话，说爸爸快不行了，现在尿血呢，让我赶紧回去，又说可能要准备后事了。我赶紧找妈妈说了情况，当时妈妈给了我5000块钱。回到家，看见爸爸坐在院子里捂着腰很难受的样子，爸爸看起来消瘦了很多，但不像是要死的样子。我问他去医院吧，爸爸便发怒了，因为一直以来对爸爸的恐惧，我就不再说话了，坐在他身边静静地陪着他。到天黑以后，爸爸蜷缩着身子发出痛苦的呻吟声，我听着心在颤抖着，这时我对自己说，不行，我要救他。我透过电话急着向姑姑求救，姑姑却说，给他治啥病，最好今天死了，死了一了百了，活着就会祸害人。我当时听着很心寒，我想到以前自己也希望爸爸早点死，真是感到良心不安呢。姑父开了车送父亲到医院，医院给爸爸下了个导尿管，排出了很多血，后来又连夜转院，到大医院检查完，怀疑爸爸是误吃了老鼠药，血液无法凝固，很危险，再晚来一步可能就救不了了。我交了全部押金，医院才开始治疗，经过一夜的治疗，第二天爸爸就好多了。然而才稍微不疼点，爸爸在医院里就不愿意配合护士检查，他骂护士也骂我，我给他买的饭也摔在地上。我用大法的法力要求自己尽量不生气，我打扫了一下房间，然后开始小心陪着爸爸说一些心里话。我现在是真心关心他们，可能是我的真心，后来爸爸逐渐地平静下来。那天我对爸爸说的话可能比前20年加起来还多，虽然爸爸没有和我说话，但他一直在擦眼泪，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看见爸爸哭。第二天护士催我交钱，说钱用完了，我当时就有点傻了，没想到用得这么快，因为妈妈的钱都用来帮我还账了。我便给姑父打电话借钱，姑父让我找我姑姑说，姑姑在电话里把我各种批评之后直接说没钱借，然后挂断了电话，再打就打不通了。我拿着手机站在医院的走廊里，想到这些年生活的种种遭遇，我突然就崩溃了，泪水一直往下流，我内心求着大法师父能帮帮我。就在这时，妈妈来电话了，妈妈找亲戚帮我借到了钱，正好补足以后的医疗费用，爸爸也健康出院，我真是谢谢大法师父。爸爸出院以后精神好了很多，我给他买了衣服和新手机，办理了手机卡银行卡，希望能和他电话联系。但是又过了一个月，我再回去看望爸爸， 发现他把银行卡和手机都扔到了院子垃圾堆了。爸爸的精神又变成了不正常了。他命令我把院子的门锁上，因为是白天，我就没有锁，只是把门关上了。然后爸爸的眼神就变得很凶恶，对我破口大骂。他拽着我的衣领子说，我让你把门锁上，你听见没有？是不是想挨打了？这时我看着凶恶的爸爸，内心平和，我微笑地说了一声，好的。我转过身，以前的我会愤而离家，但这天我跟过去已经截然不同了。我按照爸爸的意思去把门锁上，因为这时的我想到了大法，要真善人，我心中顿时充满阳光，没有恐惧。看着爸爸坐在板凳上眼睛乱瞟的样子，我知道他大脑的主意是不清醒。我想或许大法能救爸爸，于是我就在内心诚心默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陪着爸爸说话。等他稍微正常一点，我就开始给他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告诉他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爸爸偶尔也会和我交流几句。我本来内向嘴笨，没想到给爸爸讲真相却能从上午说到下午。他虽然很少说话，但我知道他是在听的。当爸爸的眼神变得凶恶时，我便不再说话，而是在内心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爸爸的眼神也会逐渐变得柔和，不再那么凶狠了。后来我每次回去都给爸爸讲大法真相，平常出去赶集我也和他走得很近，聊着天，不再刻意远离他。我也曾劝爸爸退出少先队，但爸爸不愿意。后来有一次回家，等我要离开了，爸爸送我到门外时，我说，爸，把您的少先队退了吧。爸爸说，好。我说，那我用真命给您退了。他再次说，好。我当时很感动，可以退出迫害佛法的中共邪党组织，我相信爸爸将会远离苦难而得到神佛的庇佑。到了2019年年底的时候，我又从外地回来，进院以后发现爸爸精神了很多，他在院子里面种着菜。我当时感觉很震惊，因为这些年来他把家里的很多东西都扔了出去，在院子里面种的花果蔬菜都被他铲断了，没想到爸爸现在会种菜了。我说，爸，您种什么呢？他说，我修理一下菜园子，种点东西吃。然后又给我说了他的规划，准备在什么地方种点花，什么地方种棵果树等等，并且还主动问我一些生活工作的情况。这是近十年都没有遇到的情况啊，让我感觉像是小时候的那个正常的爸爸回来了。我找人给他送一罐煤气，没想到他竟然主动和那个送煤气的人打招呼说，谢谢，辛苦了，还让我给那人倒杯水喝。后来姑姑去过我家一次，姑姑打电话给我说，你爸现在脑子和正常人一样了，他也不乱找茬骂我了，你也不用担心了，以后他会慢慢好透的。从那以后，我跟姑姑的关系也改善了很多。看着家里尤其是爸爸的变化，我心里涌起无限的感恩。法轮大法改变了我，也使爸爸受益，精神恢复正常了，感恩法轮大法。听众朋友，故事的主角在看守所时，身负巨额债务的他，人生的未来已经是在危险的边缘了。然而，他修炼了法轮大法， 不仅自己的人生免于歧途，更修复了他们父子的关系，甚至因此让他罹患精神疾病的父亲有了意外的变化。您说这大法是不是很神奇呢？好了，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